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2008年上映的宫崎骏电影《崖上的波妞》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举一动都是承诺，会被另一个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回想一下，我们是否有给予些什么样的承诺，或者是答应什么事情呢？后来我们有守住吗？在今天的电影《星球》里，电影中的主角曾经给予承诺，后来怎么了？主角的选择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挖掘下去。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我们主要探索的电影是2011年上映的《波普先生的企鹅》。上一周说到，波普先生因着企鹅逐渐卸下了心防，也和前妻亚曼达、女儿珍妮、儿子比利的关系越来越好。波普开始懂得付出，例如为企鹅打造适合他们的温度和场域，或者守候在一颗企鹅蛋身旁，就算被解雇也在所不惜。但是当波普发现这颗蛋没有办法孵化出来之后，极大的失落感来袭，此刻他只想要逃离。于是波普让纽约动物园的纳特·琼斯把企鹅们带走，没过多久自己则是西装笔挺地出现在公司，他要拿回他的主控权，意气风发地指挥下属该做什么事情。老板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波普就告诉他们，他跟范甘迪太太的子女说，公司出价1亿美元，并且要他们跟妈妈吵到妈妈愿意接受为止，所以子女们全部都搬回家了。这时助理皮皮出现告诉波普，范甘迪太太打算明天召开记者会，希望所有人包含波普先生都能够到场。老板看到波普这个样子觉得很高兴，他们觉得波普终于恢复正常了。回到家，亚曼达带着两个孩子来找他，不过波普在他们进门前就先告诉儿子事情有了变化。儿子比利打开门一看，家里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企鹅不见了。波普试图安抚儿子，企鹅们没事，他们已经在动物园了，也许动物园才适合他们，有吃不完的鱼，还有按摩等等。比利没有办法接受，因为爸爸明明已经答应过他不会把企鹅送走。波普却说，他们是鸟，他们不像我们有感情。亚曼达在一旁听了，觉得波普不适合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这种话，但是女儿珍妮打断了妈妈。珍妮觉得不需要再跟爸爸多说些什么了，波普却还有话说，珍妮，我们开心过，不过该回到现实了，也许去足球赛，去雪球舞会。雪球舞会， 这个词刺激到珍妮，因为她暗恋的对象库伯基根找别人了。波普听了不禁叹了口气说，珍妮，有的时候男生就是会让你失望。可是珍妮说，让我失望的不是他。说完这句就上楼了。亚曼达看到原本因着企鹅逐渐敞开心房的波普，却又突然关起了心门。他试图提醒波普，之前那样充满感情并且对着企鹅付出的波普才是好的。可是波普却说，之前的他不是他，那个是人跟企鹅生活的美梦，孩子们爱企鹅但都孵化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醒醒吧，该回到现实了。这段话无形中也伤了亚曼达的心，因为这是不是也表示波普前阵子对他的敞开心房也不过是一场美梦而已。临走前，亚曼达跟波普说，之前说要去加纳可能会待久一点，波普没有问题吗？波普则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说，当然没有问题。彼此间的关系又回到了冰点。但是真的如波普所说，这都是一场梦吗？夜晚独自看着企鹅照片沉睡的波普，似乎心中已经有些动摇了。隔天早上，准备出门工作，波普却不小心把钥匙弄到地板上，却也因此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其实就是当初装企鹅的木箱子里头原本放的信。那个时候波普不小心踢到木箱，箱子散了一地，这封信也就跟着掉了出来，跑到了门旁边的柜子底下。直到现在，波普因为捡钥匙才发现了这封信。这封信上面写着垫脚，这是老爸儿时给他的昵称。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汤姆，我走遍各地，从来没有碰过像企鹅这么聪明的动物，一旦他对你付出感情，就不会离开你。儿子，对不起，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学会这件事，但我希望你还来得及。替我这个爷爷抱一下你的小孩，多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老鹰通话结束。这封信不但让波普露出了释怀的笑容，也让他心中暗自下了决定。转身上楼叫孩子们一起上车，女儿珍妮还在生气，说自己可不想要跟爸爸去他那愚蠢的记者会。上了车，助理皮皮也在。波普先生接着宣布，我们没有要去记者会，我们要去动物园把企鹅带回来。故事进行到这儿，我们看到了波普先生内心的转折变化。先从一开始，波普说自己是清醒了，所以他要回到原本工作狂的生活，但实际上波普是逃走了。他再次封闭自己的心，因为他不想要再失望，如同小的时候期待爸爸多点时间陪伴他却屡屡失望的感受，波普不想要再经历了。也许那颗没有破壳的企鹅蛋也象征了内心期待落空的失落感，但再一次封闭内心的结果是带来了更多的伤害，伤害他的前妻亚曼达，伤害了他的孩子们。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经历一些没有破壳的蛋，一段没有结果的关系，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一份付出却没有回报的爱。于是我们告诉自己，算了，回到现实吧，不要再那么认真了，不要再那么投入了。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带来好的转变，甚至也许这只是一种逃避，而且伤人害己。可是电影中的波普因着爸爸的一封信有了好的转机。是的，他的父亲的确犯了错，可是自己可以选择不要重蹈覆辙。波普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付出爱，即便那意味着可能要再次承担失望的风险，但事实证明这不仅是值得，而且胜过一切。电影的这段故事，我们看到真正让人后悔的往往不是曾经爱过，而是明明可以爱却选择退缩了。 不是犯了多少的错，而是明明可以停止，却仍要继续错下去。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可以选择要继续朝向错误的方向，还是要转回到正路上。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每一天做的选择都具有永恒的意义，我们的行为所带出的后果也会持续到永恒。神很认真地看待我们所做的抉择，愿我们都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而不是选择灭亡的道路。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小羊诗歌《我愿意》专辑当中的《上好的福分》。
听见你在叩门，我为你开门，白与你同作息，那是美好无比，向你倾心吐意，聆听你慈爱声音。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小杨诗歌《我愿意》专辑当中的《上好的福分》。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11年上映的《波普先生的企鹅》。上一段说到，波普和孩子们以及助理皮皮坐上车子，准备前往动物园。在路上，波普要珍妮打电话给库伯基根。波普告诉珍妮，你要勇敢面对自己的心。是的，你有可能会心碎，但是这样你才知道你有一颗心，打给他。殊不知，珍妮笑着对波普说，爸爸，我已经不喜欢他了，不过谢了。随即换珍妮拿出手机，要爸爸打给他。打给谁？打给妈妈。波普本来还想要逞强，说自己已经不喜欢妈妈了。才怪，波普马上改口，拿起手机打给亚曼达说，我知道说了可能没什么用，但是拜托你不要去加纳。因为波普知道，亚曼达是要跟约会的对象一起去，也许去了加纳，他们就会正式在一起了。波普没有要亚曼达立刻跟自己复合，他只是想要再跟亚曼达约会一次，希望亚曼达再给他一次机会。一段沉默之后，亚曼达问波普，那么这一次你要带我去哪儿？另一个你打算要拆掉的地标吗？波普一听知道，虽然亚曼达有些不信任自己，但仍有机会。他连忙告诉亚曼达，孩子们和他要去见老朋友。亚曼达没有回应，电话挂掉了。波普知道耐心等候是必要的，得知回复之前，他和孩子继续原定的目标，要把企鹅们带回来。来到纽约动物园，波普正准备要买票，亚曼达出现了。他以行动做了回应，愿意再给波普一次机会，还笑笑的要孩子们别想太多，这不过是他们第二次约会而已，顺便提醒波普，这次最好不要让他失望。进到企鹅馆，波普一家人发现企鹅并不在这儿，于是直接去纳特·琼斯的办公室询问，才知道动物园因为已经有企鹅了，所以他们要把波普先生的巴布亚企鹅作为交换，换其他的动物。纳特·琼斯已经安排好，要把三只送去华盛顿，三只送去东京，两只刚出生的小企鹅则是送往杜拜。珍妮一听马上反驳，这群企鹅是一家人，不能够拆散他们。可是纳特·琼斯却说，他们不过是鸟而已。而且，纳特·琼斯也不愿意让孩子们看企鹅最后一眼，说企鹅已经被送走了。可是波普一家人却听到了大声公的声音。原来，纳特·琼斯根本在欺骗他们，企鹅就在旁边那扇门的后面。纳特·琼斯本来想要利用食物吸引企鹅回到房间里，结果反而让波普趁机把他关在门后，赶紧带着孩子跟企鹅们离开。一行人要带着六只企鹅加上两只企鹅宝宝，一定会引人注意。但波普先生有他的法子，佯装成鸟类疾病管制局，和亚曼达一搭一唱之下，声称这群企鹅感染了禽流感，超级严重，这让好奇的路人马上跑开，让波普一家可以前进。但是波普一瞥，看到追捕的人员紧追在后，连忙转进纪念品店，大家装作没事一般往侧门走去，企鹅们紧跟在后，其中一只企鹅却意外被风筝缠住而脱队了。另一边，动物园的后门，助理皮皮已经在车子旁等候，在波普的暗示之下，假装自己身体不适，吸引了警卫的注意，波普就赶忙把握机会带企鹅们坐上车子。可是上车之后，亚曼达才想起来他们忘记算总数了，被风筝缠住脱队的企鹅是队长，队长没有跟上来，而是逃到了屋顶。但是追捕员包含纳特·琼斯都赶过来了，这该怎么办呢？没有想到，队长看了看波普，竟然就从屋顶跳了下来。接下来剧情就带点奇幻的色彩了。在落地前， 队长身上的风筝撑了开来，让队长飞了起来，并且稳稳地落到车子里。可以说是一圆企鹅队长想要飞的梦想了。波普先生感到不可思议，也非常的兴奋。事情还没完，上车之后，波普请司机带他们到下一站绿地客栈。记者会才刚开始，绿地客栈的主人沙马范甘迪太太正在澄清最近的谣言。他说，想要我愿意卖掉绿地客栈，就要让我找到对的人选，所以我要宣布。话还没说完，波普一行人就闯了进来。波普马上告诉范甘迪太太，千万不要把绿地客栈随便卖掉，并且绿地客栈是他从前的一部分，他以前跟爸爸都会来这儿，而且前一天他才在这里度过最棒的第一次复合约会。有趣的是，范甘迪太太打断了波普先生本来想要继续说服他的话。范甘迪太太说自己并没有要把绿地客栈随便卖掉，他开记者会就是要来宣布这件事的。这时，纽约动物园的纳特·琼斯冲了进来，指控波普把这些无助的巴布亚企鹅关在家里。他本来想要抢救这群企鹅，波普却闯进动物园把企鹅们绑走了。范甘迪太太曾经在慈善募款会看过这群企鹅，她知道波普先生这么做一定有什么原因，而且跟他个人有关。亚曼达上前为波普说话，他说，是的，这是多少金钱都买不起的东西。纳特·琼斯一听很不以为然，满不在乎地说，波普和他的家人都疯了，他们认为这群企鹅爱他们，他们错了。如果企鹅们要爱，也是爱手上有食物的人。随即，纳特·琼斯拿起了袋子，里头装了企鹅最爱的沙丁鱼。熟悉的场景再现，这次有许多人在场见证，企鹅们似乎还是被沙丁鱼吸引，但是最后，在企鹅队长的出声提醒之下，全部毅然决然地舍弃沙丁鱼，一同走向波普先生。这画面令人动容，但是纳特·琼斯可不想要接受，他认为这不能够证明什么，他还是要抓这群企鹅，如果波普先生不要，他就要打给警察局长，打给市长。打给市长，范甘迪太太一听，就说他来打就好，接过电话打给了市长。范甘迪太太直接请市长帮忙，让纳特·琼斯再也没有办法把企鹅抓走了。这场混乱的局面平息之后，范甘迪太太接着告诉波普，绿地客栈是波普的了。原来，早在第一次波普跟范甘迪太太在餐厅碰面，范甘迪太太问了波普的全名，就已经知道波普就是之前那位常常和爸爸来绿地客栈的小男孩了。只是他想要确定那位小男孩长大之后有没有迷失。看来最后并没有，那么范甘迪太太就可以放心地把绿地客栈交给波普先生了。波普的老板在一旁可开心了，想说终于拿下这个案子，要盖新大楼。殊不知波普说他没有要拆掉，反而建议要和老板成为合伙人，一同经营这间餐厅。也就是说，原本波普先生的梦想改变了，原本他想要在大理石板上面刻上他与其他合伙人的名字，变成印在菜单上面。绿地客栈成为了关系企业，重新装潢整顿，室内变得更加明亮，客人也变多了。波普带着家人来绿地客栈用餐，选择了窗边的位置。童年的阴影已经散去，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与新的记忆。在这儿，波普宣布自己接下来的计划，他要出一趟远门，可是要带上亚曼达和孩子们，他们要一起把企鹅们送回家。全家人不但顺利地把六只企鹅、两只企鹅宝宝送回南极，还目睹企鹅队长下了蛋。当亚曼达问波普，这只即将孵化的小企鹅要为它取什么名字呢？波普说，他一定跟他妈妈一样是个飞行高手，不如叫他老鹰吧。而这也将成为波普一家人可以再来拜访企鹅们的原因了。 电影的最后，看着巴布亚企鹅们之间的团聚，波普先生一家人也紧紧地拥抱在一块儿。波普知道，他们还会共同创造许多美好的回忆，他也会带着爸爸的劝勉，多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电影结束了，但是波普先生的《企鹅》这部电影已经不是只是关于企鹅的内容，而是一个关于人是否愿意再去爱的故事。整个转变的关键不在于环境变好了，而在于男主角波普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打那通电话，他选择承认自己的在乎，他选择冒着再次被拒绝的风险，去爱亚曼达，去爱孩子，去爱这群企鹅。这个选择带来了一连串的改变。原本破碎的关系开始修复，原本冷漠的心再次有了温度，甚至连他的梦想都重新定义，从追求成功掌控一切变成珍惜关系经营关系。这告诉我们，人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的改变，而是内心方向的转移。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个正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想要做的工作。很多人以为信仰是让人变得更加成功，或者是所有问题都被解决。但福音的核心是让我们的心重新被调整，我们的罪得以被洗净，我们的灵魂得以有真正的归属。你我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也有重生的机会。愿我们都从迷失走向清晰，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惧怕变为勇敢。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专辑同名诗歌《重新来过》。
黑暗中我空虚失落，走不出阴暗的角落，耶稣照亮了迷失的我，他的爱重生了我，告别羞愧与不堪，罪恶不能再捆绑我，耶稣赐我恩典与能力，叫我勇敢抬起头，他深知我最深的软弱，他赦免我所有的过错，他听见我心中的呐喊，加力量使我重新来过。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黑暗中我空虚失落，走不出阴暗的角落，耶稣照亮了迷失的我，他的爱重生。